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已经是5月7号，今天是周三。我们看到呢今天几个比较大的新闻，一个呢是市场上都在关注的美联储主席 Powell 在新闻发布会上呢已经是再次不再降息，这也是今年以来啊，就过去已经是三次不降息，连着三次会议不降息。那同时呢他释放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啊，他说关税上涨可能会出现滞胀，经济面临着失业率上升和通胀加剧啊，这两种表现的现象。官员们一致同意维持利率不变之后呢，他就说啊，如果关税大幅上涨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对经济造成的冲击。这是今天市场是重中之重。那我们一会儿呢会请 Rex 周伟宇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就是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即将呢在本周末10号呢在瑞士开始举行。基本上现在美国的财长和美国的贸易代表已经率领着团队本周呢去将往瑞士，还有呢就是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啊，那他直接在瑞士进行见面。今天呢关于这个讨论呢到底是谁先打电话的，包括呢这个他们能谈出什么来，都有不同的这种说法。中方美方啊和这个看客们都有不同的说法。那今天呢有机会高杰也会详细的为大家呢去解读。今天呢印度和巴基斯坦方面呢仍然是升级，现在巴基斯坦方面声称他们击落了5架印度的飞机。所以今天呢在中国大陆是满屏都是印巴交火的这样的讯息。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淡化了中国方面呢突然又宣布呢和美国会面的这样一个其实是退了也是跪了的这么一个举动。今天呢习近平已经是到莫斯科进行访问，已经落地了，在那边将进行4天的庆祝二战结束80周年的活动。这也是呢在我刚才所提到的几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呢习近平的一个举动啊，是铁了心了和俄罗斯捆在一起，然后呢去对抗美国。这也是今天呢发生的几个比较大的事情。今天川普呢又有两个比较重大的消息的声明，他的这些声明呢也将对股市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个是今天他要宣布呢可能会对拜登政府的芯片政策呢进行修改，很有可能会取消。他认为呢这样的一个芯片政策已经对美国的大的公司和其他的国家呢引起了更多的抱怨啊，他说就不要一刀切。那么到底呢会怎么样？今天的这个呢对美国的股市呢带来了相当正面的影响，半导体芯片股呢都是大涨的。同时今天呢川普又再次宣布了明天上午10点在白宫将宣布第一份贸易协议啊，那叫兴高采烈的第一份将宣布了。所以呢明天的这第一份协议出来之后将对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外界所关注的。今天呢也有哈，就是迪士尼呢也很有意思，它今天的股价呢全部都超出预期，是大涨。有的分析呢是除了它自己的业绩，它的公园主题公园这个收益非常的好，还有可能呢是昨天川普宣布了对好莱坞啊他们在海外在美国之外制造的影片征税，那么这个呢对本土的迪士尼呢将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那么这些呢都是今天我们看到呢相当就是一个亮眼的这样一个个股。所以呢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呢美股是随着美中对话呢就开始收高，但是呢随着 Fed 啊联储的这个不会降息，那股市是有变化的。到川普又宣布了半导体的这个消息之后呢股市呢有大涨，之后呢涨幅有所回收。最终我们看到道琼上涨了284.97点，涨幅 0.7%， 收报41,113.97。纳指上涨了48.5，涨幅 0.27%， 收报17,738.16。S&P 500指数上涨24.37，涨幅 0.43%， 收报5,631.28。费半呢，今天上涨75.17，涨幅 1.74%， 收报4,386.36。今天的基本国债收益率呢是略有下降，收在了4.305%。今天呢还有呢就是费半哈，所有的费半呢就是英伟达涨了3.17%，高通是2.3%，包括呢阿斯麦 ADR 德州德仪都涨超2%，台积电也涨了1.3%。今天的几个期的期巨头，像苹果跌了1.1%。 英恩伟达是涨超 3% 哈， Google 呢今天是大跌了 7.2%， 这个呢是为什么？一会儿呢在盘节目之后，我会为大家在最后的分析个股的时候为大家做详细的分析哈。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8-275-1628，888-275-1628，我呢就请 Rex 周伟宇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您有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呢在888-275上面送短信，或者呢直接打电话上来，请 Rex 呢为您做解答。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今天的 Fed 呢表现没出乎外界这个意料哈，基本上就是不降息啊，你也有的人把它解读是。不理川普啊，就是对，有的人说是叫对抗到底，但是呢这的确是市场压住的。那这次呢 Powell 没有像去年九月份哈逆着市场走，这次呢他比较符合市场的一个推测。好，那详细的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他的这个表态，包括呢他所释放出来的美国可能会有滞胀的这个风险，您怎么看？
联储局是一如预期啊，是维持利率不变哈，他保持一个这个停看停的一个态度。那虽然这个主席鲍尔表示因为关税的因素啊，这个不确定性是增加了哈，风险也增加了，但目前的这个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相当的强韧哈，那么实际的经济数据啊并没有这个情绪面的这个这么悲观了哈，那他是说 sentiment 哈，这个他没有那么悲观。那么所以在联储局现目前在一个就是说经济在一个还不错的状况，而联储局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不错的位置，所以他希望能够保持耐性啊，就维持利率不变，那么静待这个关税谈判的一个这个进展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按兵不动，那么等着这个关税的谈判有实质的，因为所有的都目前都还在谈嘛，所以还没有真正把一些不管是通货膨胀啦、啊，或者刚才讲经济衰退的阴影，都还没有反映在实质经济数据里面，所以它是按兵不动的。
对，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哈，那如果现在呢，大家都在担心未来的这个关税啊，可能会带来通胀的风险。他今天他就释放出来了，未来很有可能这个关税政策带来的物价呢去上涨，同时呢失业率也可能上涨，然后呢就会出现了美国又是通胀啊，完了经济可能还衰退，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您怎么看他的这样一个预测哈？如果呢他这种担心或者说哦我可以观察一段时间，但实际上呢这种可能如果存在的话，其实联储的降息呢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那您觉得现在啊到咱们今天谈这个话题为止，你觉得美国会出现这种滞胀的可能性吗？
对，我想其实包括他这一次他并不是在这一次特别讲这个事情，因为他在上一次就是我们这个三月份的 projection 的时候，在三月份那个预测值啊，其实就是把这个经济成长率调降，然后通货膨胀率提高，就是未来的哈，以2025年年底的数字来看的话，相较于去年12月中的那个数字的比较，是显示是刚才讲过讲的这个经济成长趋缓，然后通货膨胀提高，但是也是一点点啊，并没有可能媒体上喜欢截取说它这个是叫做停滞性通货膨胀，并没有哈，因为经济成长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成长的轨道，只是说比过去慢一点啊。那通货膨胀也不是在一个失控的水准，那么失业率也是维持在一个水平，所以可能用停滞性通货膨胀这个词呢，可能太重哈。它是说风险有增加，但是并没有说一定会这样，它就是只是表示现在还在谈判嘛。所以就静待谈判后的一个结果。当然如果关税的谈判没有进展就是跟当时4月2号宣布的是一样的话，那可能会有这个风险会提高。不过我在上一集的上一个礼拜的节目也跟大家说明过，其实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其实上是一个筹码嘛，他是用这个手段来迫使美国国家都坐上谈判桌。那么现在唯一不愿意坐上谈判桌的是中国，当然现在周末也会可能有开始首部的谈判，那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每个国家打破他原来的关税壁垒，那我上个礼拜我也曾经讲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在经济学上来讲的话，这个国家有经济这个贸易顺差的话，这个国家的货币应该是要升值的， 但是在过去可能几十年来，亚洲国家基本上就是不断的有贸易是顺差，但是基本上货币甚至还贬值。所以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情形。当然它这个球抛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亚洲国家最近的这个币值就大幅的升值，其实就在反映说这个原来不公平的这个关的这个汇率政策呢，可能必须要做个改变。
我也想听听哈，那我们大家都在关注着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将进行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彼此呢守住的底线到底是什么？您怎么看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到今天为止，川普的态度非常的坚决哈，他直接呢就被记者问到说会不会给中国降低关税，川普说不可能啊，就不会给他降低关税的。所以呢，等于说，他怎么讲，就是到底他们两个能谈到什么程度？那 Bessent 呢，财长呢是在讲对纺织品呢这一类的呢，就是没有必要跟中国呢去不做生意，但是呢在芯片呢等等这方面呢，美国会坚持住自己的这种政策和底线。所以您怎么看？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推测的话，也就是说对中国的关税会不会达到145啊，大家就已经断交了，就是没有生意了，那可能回到50%、45%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范围？那这样的一个范围的，假如啊，我们理解或者是推测，谈了嘛，谈了大家都不能坚持下去了，总得出现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关税应该是降下来。那我的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啊？假如这个关税降到个50%上下的时候，那对于美国的股市，对美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川普现在铁了心了，要纠正这种不公平的贸易的行为。所以呢，今天鲍威尔呢也在说，他认为川普的关税这个政策所带来的通胀是暂时性的。可是如果川普真的把这个关税10%也 keep 着，然后呢给中国的关税也要涨上去的话，那怎么能是暂时的呢？这您可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解释？
好，那我想这个一个是实时，就说一个是表面新闻上跟实质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假如关税战的最终目的是吧，是要让美国的这个出口有竞争力，然后要消把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减少哈。那我们知道在大家都可能有看到很多新闻，就是1986年的时候有一个广场协议哈，那时候在1986年的时候所有全世界出口都是以日本为主啊，就是日本那时候是 number one， 从甚至曾经一度的这个经济这个规模甚至超过美国哈，所以那个时候等于全世界的出口都被日本主导哈。那所以1986年的广场协议呢，就迫使呢日元呢大幅的升值，从200多块日元一路升上来，那升到100多，那么大概升值50%。那从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经由这个协议呢，慢慢日本呢，当然之后经济也出现了一个失落的30年，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其实是一种平衡，也就是说，美国呢，它的货币呢，慢慢取得了在这个贸易上相对竞争优势，然后呢，那个原来因刚才我讲过说，如果你很多的贸易顺差，应该要升值的货币也让它升值了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背景先跟大家了解一下。所以虽然现在在谈好像没有任何的结果啊，但是货币已经升值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大家在看表面都没有，都新闻都没有，都好像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可是这些国家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纷纷在升值，所以它其实已经间接的在反映其实川普真的所要达到的目的嘛，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他的这个货币原来的这个干预呢，或者虽然这些央行国这些国家央行也都宣称没有干预，但是在实质面上你看到的就是亚洲国家的货币持续的升值啊，那这就是其实已经间接不管有没有谈成什么，就算是维持原来不动，那么这个情形都已经在改变啊。所以我觉得能够谈成我相信是除了中国以外国家其他国家应该相对比较容易谈啊，不管是从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好越南这些全部周边的国家，应该会比中国率先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呢，这个时候就看中国的态度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我觉得这后面的变数是稍微大一点，不过这个方向性是这样，是没有变的。
所以这里边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呢，就是中国现在就跟美国谈了嘛，所以川普已经是第一轮是完胜哈，基本上是川普绝对是拿下第一轮了。那如果给中国的这些进口的 goods 这些 货品呢、啊、都来了个45%的这种关税的话，那你觉得这个确实是哈？像昨天 Bissent 在国会去作证的时候，那议员也在问他呀，他说你关税涨价这部分谁来付？谁来付啊？他当时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哈。那我们都知道，企业消化一部分，然后呢出厂家消化一部分，最终消费者一定会消化一部分。那确实是我们在问这件事情，难道通胀所带来的真的是暂时的吗？特别是和中国的这一部分，您怎么看哈？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很关注呢，股市又会怎么样呢？
对，我想我在上一次节目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说这个绝对，当然关税提高以后啊，我们美国的消费者他买这个进口产品哈，他是一定要付比较高的价格哈。那就像我看，包括甚至你货币贬值哈，美元贬值的话，那去买外国的产品，它也的价格也是会变比较贵的哈。所以这个是无可避免，也就是说在这个进口商品来讲的话呢，对美国的进口商品来讲一定会涨价的哈。不过至于说它会不会使得这个通货膨胀恶化哈？我个人是持比较否定的态度，因为我在上周有跟大家提过，我们通膨里面有两个相当大的元素，并没有看到通膨恶化的问题哈。第一个是这个房价的指数跟租屋的成本，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现在已经控制在比较温和上涨的一个阶段啊，大家也没有发现这边的弯曲或者哪边的房价的暴涨哈，所以大概就维持一个持平的一个水平。第二个就是刚才讲油价，现在油价每桶已经掉到58块哈。所以是从这个俄乌战争120块一直跌到现在等于不到一半的价格，所以在油价也在持续下跌的状况下，这两大因素也就占我们 CPI 里面相当大的比重的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并没有上涨，好，甚至还往下跌。那么虽然物价是一部分的物价上涨，那可能不会造成实质整体的大的一个所谓很严重的通货膨胀。我觉得大家还是心理面上影响的比较大，好，就是说你去。这个沃尔玛或哪一个地方你去看那个商品时，你会感觉说哇比以前涨很多，那么你的行为可能就是那不买了、哦、可能会不买，就是说这个我担心的是不买这个动作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讲的这个 consumption、哦、就是国内消费，因为美国的 GDP 70% 是来自于这个主要还是看国内消费，所以会不会因为这个上涨以后造成国内消费的减少，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更比这个通膨还更关心的问题。
嗯哼，好的，我们 Rex 呢给大家做的分析，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哈？如果您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888-275-1628。Rex， 我们知道的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财报哈，那现在呢，基本上是消息面对市场呢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你给我们来分析一下，那最近的企业的财报以及呢未来的这个股市它的一个走势，您怎么看？
好，那今天的指数啊，就经过了这上周五的大涨以后，稍微拉回两天，那么今天的指数大概回到。大约就刚好是这个4月1号宣布对等关税前的位置啊，就大概在4月1号的这个指数位置。那这个，因为我们当时在上周的时候就看的就是看联储局的态度跟想法，结果他就是按兵不动，好，等于这个把这个影响股市的变化球又丢回给了白宫，好，所以呢，那现在这个从如果技术面上去观察呢，指数就是大概是在5500点到5787点之间了，就 S&P500 来讲。在做一个横向的整理哈，那么现在就完全这个球就是由白宫来决定，就是说这个消息面目前是影响这个格局哈，就是说假如有任何关税谈判的好消息，那么指数就可能一气呵成冲破这个5700多点这个200日移动平均线的压力区哦，那上去以后呢就好很多，因为整个200日移动平均线基本上是一个多空的一个关键啊，所以基本上如果有好消息是有机会往上攻的，那当然如果突然有坏的消息转换，那也可能回撤哈、啊、下的上次的底部啊，不过我有提过说，因为我们这个反弹是属于一个强势反弹，上次的底部应该是不容易跌破的哈、啊，所以我个人是。我倾向觉得好消息的机会会大一点，因为坏消息大概在之前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那么慢慢可能我们等待的应该是说关税的好消息，当然周末的这个美中的谈判是非常重要，会不会怎么撕破脸啊什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说有任何的进展其实对市场是好的消息。
明天呢上午10点钟啊，将是第一个贸易协定公布出来。目前猜测，要么是印度，要么是英国，印度的可能性比较大哈。那也不知道明天到底是哪一个。那明天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咱们看一看市场怎么波动。其实这个 Rex 我也看到有，就是有分析师呢就在讲，也是一种担心啊，就认为其实现在市场已经基本上开始消化掉了关税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的这种影响哈，就是已经好多了，比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呢，他们也担心很有可能真的贸易协定的宣布出来的时候呢，就怎么讲，就是利好出尽了，可能那个时候股市呢可能会下跌了。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看法？现在明天可能是第一个，还未必是日本啊或者是欧盟啊这样最重要的一些国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觉得就是散户或者是投资者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我是稍微比较持比较乐观一点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个它利好，因为这个谈判利多利好的消息可能不是一个，因为它不是一个国家嘛，他们一个一个的来。所以那我刚才说过了，其实川普的这个贸易政策这个关税，既然这关税大到是比较迫使其他国家接受比较平等的一个贸易协议，所以每一个贸易协议其实如果你自己看实质上是对美国有帮助的，就是说一定会让美国的出口增加，不管是农产品出口会增加，或者是买的这个飞机武器会增加，不管怎么样，任何的东西其实这个协议不是一个虚的，而是一个实质会对美国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协议可能会一个的出来，所以如果说这个小消息是接踵而至，它就不会有说我们等某一个消息然后出来以后就利多出尽开始往回跌，这不是这个味道。就是说因为那往回跌，那明天又出来一个更好的消息，那势必要再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我是比较倾向是可能未来的好消息多一点。那除非当然有一些负面的消息突然，譬如说像川普的这个这个头绪，我们有时候思考也没有办法想得很清楚。他譬如说一下子对这个娱乐产业要加税啊，一下子什么又什么样的半导体的这个税率，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没有预期到的关税的话，那这就属于坏消息啊。那不然的话，跟每个国家的谈判，我觉得好消息的几率是比较大一点。
OK， 您怎么评价今天 Fed 保持不降息的这样一个动作？
对，我其实个人我是我们在那个之前之后会后呢，我也参加了一个 conference， 刚好就是华顿商学院的教授在评论这个东西，他是觉得这个联储局是比较僵固性的，他就按兵不动。其实因为短天期的利率其实是比较有弹性的，那既然你已经有看到未来的风险，不是不能不有弹性的稍微降息，万一真的通货膨胀后来发生，你还可以再升息啊或做什么事。不过基本上的话，联储局在这里他是觉得，我就暂时按兵不动。我觉得也多少也想希望保持他的独立性嘛，因为川普总统一直在讲说啊，你要降息要降息。那么如果在这时候示软的话，那不是联储局的独立性受到减损？今天记者也好几个问他说，这个你的任期可能到时候川普不会再当，就明年可能不让你再继续当了，那你还不要留持在围在这个联储局，维持在这个 board， 他都完全不发表评论哈。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还是说他要联储局的独立性非常重要。那在这个点上，反正他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如果你下个月出来的数据是不好的，那么他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就可以降息哈。那我觉得有一个数字倒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会有一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这个是每个礼拜四都会公布的。不过在这个上一次，就上一个礼拜四出现了241,000人的非的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呢，事实上是过去几个月来的新高相对高了，不是最高，但就是一个相对高。那么而且这个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也到了190万人以上，就基本上都是一个近期的一个高点。那我觉得这个要，因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所有就业指标的一个这个前leading 的就是一个前置的一个指标。那目前从这个指标来看，似乎有看到就业市场有一点点变走软的一个味道，就是说开始裁员的人数似乎有增加了那找工作也越加的困难。那就业报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指标那我们上个礼拜五的就业报告虽然表现不错，可是也许如果再观察未来几周，如果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持续的在一个恶化的状态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就会看到这个就业市场是有松动的一个迹象。那从这个角度呢，我就会觉得说联储局应该采取行动要快一点，而不是等到这个落后的指标失业率有上升到某一个水准才开始做动作。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我的声音很小，没有联储局听不到我的声音，但是我的想法是你要可能要提早反应一点这样。
很重要，不是声音小。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进广告之后呢，我会请 Rex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现在的市场呢，各种各样的消息，而呢，这一次呢，一涉及到川普的时候呢，很多的消息全部都是负面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纷杂的信息当中，如何去做判断？所以呢 ，Rex 的分析呢，我个人也在学习哈。然后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呢，都很愿意呢，从 Rex 角度和各方面的角度呢，都听一听别人怎么说。那尤其在这种所谓的权威啊等等的，就是包括鲍威尔自己所讲的这些话，我们怎么从这里边真正判断出未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很多绝大部分人都会被这些消息呢去影响，比如。美债卖了之后啊，就对美国冲击啊。那最起码 Rex 刚才你分析了之后，那如果说现在他都不降息的话，其实未来联储也就意味着川普手里有更多的工具嘛。一旦经济出现问题的话，他可以降息。那从这一点上来讲呢，美国的经济包括美国的市场仍然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并不像这个舆论说的简直一片哀嚎之声了，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对美国经济还是相对有信心的。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会请 Rex 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包括呢日本呢说他们这个抛美债呀，以及巴菲特呢也在这里边呢去讲了一些话，我们听一听 Rex 呢是他的观点是什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Rex 你好 ，Rex， 其实呢，最近呢，有我刚才讲到，咱们都在报财报，对吧？然后300多家企业都不去报这个未来啊，他这个预计这个他们的收入怎么样啊，都说情况不稳定。所以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企业财报的这一部分？那如果按照刚才我们所分析的这些情况之下的话，你觉得未来美国的企业在这样的动荡的情况之下，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讲，他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对，我想，就是说财报等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财报都是第一季的哈，所以第一季的普遍是优于预期，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大家要看的仍然是第二季啊，就未来哦，真正这个关税政策出现以后大家的反应。那我提几个点让大家考虑一下。我其实也有在商会的朋友，我问他说，哎，你现在的这个策略是怎么样啊？那当然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他目前的进口的商品呢 ,50% 来自中国 ,50% 来自越南。啊，那么越南这边他当然就是加紧的进口，因为有90天的这个缓冲期嘛齁。那么另外 50% 是中国，他基本上这个货呢就停在仓库也不出货。也不出货。那我说那在这边等能够等到什么结果，他是觉得他有信心认为说一定会谈好。因为他说我们美国的这个感恩节啊，还有这些从感恩节到 Christmas 这个假期啊，太重要了，货架上得要有产品啊。那么这个东西最晚呢，就必须要在7月左右呢，就必须要能够出货了啊。所以他觉得从现在到7月这段时间呢，是一定会谈，他也觉得有信心，所以他宁可现在把货放在仓库，先不出货，然后等到这个货，就是说谈到一个。就比如说中国不管是至少是从比145%低很多嘛哈的一个税率以后他再来出货，那么越南这边就加紧的赶工。我想这个我在讲这个故事就在告诉大家说，其实每一个企业它都有一个因应的方式哈，它现在已经在思考要怎么来对应对这个情形，然后就是静待这个美国跟各个国家的一个关税协议。我觉得是现在企业的一个策略。那当然最终就会影响到第二季的财报，所以其实第二季的财报是远比第一季的财报要重要。就是说我们在第一季就算就你基本上略过不看也没有关系，我们关心的都是未来会到底这个关税甚至对企业个别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嗯， 好，那也我也看到呢，真的就是不少的分析哈，都在认为川普上任的头100天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接下来的100天对他来讲呢也是更加的关键哈。那对企业来讲也都是。那么我们就看吧，我们确实是处在一个历史的关口。那说到这儿呢，其实 Rex 就是在这个过去的周末呢，巴菲特他做了股东大会，而且呢已经宣布啊，94岁的他很有可能在今年呢就要卸任了，也导致了Berkshire 呢 AB 股呢都已经大跌了5%。那么他有很多的观点哈，那我也想听听您怎么去看啊，就是巴菲特其实他对川普的关税战的表态，我个人我已经发表了一个评论了哈，我觉得我蛮失望的。那还有呢，就是他作为一个股神呢，大家对他的一些看法，最近对他来讲也有不少消息。好，那首先呢，我想请 Rex 来给我们来看一看，您做这个金融这也是几十年了哈，这一生当中都在去努力去做这个金融职业人。那你怎么看待巴菲特马上要卸任了，在最后这一次股东大会当中所谈到的这些内容？
好，我想那个大家因为看的那个中文媒体啊，所以基本上其实我发现有相当多的媒体是一个误导的假消息哈。那我来举个例子，这个是5月5号联合新闻网啊公布的这个，这个标题叫做“股神巴菲特示警，美元将下地狱”啊，建议投资这项资产，啊，这个标题够怂恿了吧，耸动了吧？啊，美元将下地狱啊，那这个建议投资这个资产，但它指的是像，因为巴菲特在这段期间持有了比较增加日元的投资部位哈，所以但是他这个标题下得非常的耸动，好像美元这个就因为我们的关税战呢造成一蹶不振了啊，会将要下地狱啦，就根本要抛售美元资产了，那这是一个100%的假消息啊。我稍微把这个原文让大家听一下，其实在巴菲特的这个那天的股东会的时候，有一个记者有一个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哎，我们这个关税影响的状况下，最近美元在下跌，那您在投资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汇率的因素？哈，会不会考虑到汇率的因素？你的这个资产的布局，比如说你增加日本的投资啊，究竟啊是不是因为反映了这个美元要下跌的一个影响？啊，这个就是记者的问题啊，不记者就是当时提问的问题。好，那巴菲特的回答其实他是这样子回答了哈，我现在把它还原回来，让大家了解。他说我们的日元投资呢，不会因为我们投资日本不是因为这个汇率的因素，我们是因为他日本的企业很便宜哈，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他很便宜，我们会持有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买了日元这个资产。然后他的这个接班人阿贝尔他就说我们，而且这个他说这个是一个 incremental investment， 就是说他基本上我们是借日元来投资日本，所以它基本上是杠杆的意思啊，等于就是我借着很便宜的日元，那么用很便宜的利息来投资很便宜的日本资产，这个跟它的这个汇率政策完全没有关系啊，它不是用美元来投资日元啊，这个大家要想清楚，所以跟它这个资产布局是没有关系，跟它对于是不是看坏美元这件事是完全没有关系啊。然后当然他讲到说，一个国家如果它滥用财政，然后央行又印钞票的话，那这个国家的货币就像他讲会下地狱哈，就是会很糟糕哈，这是很糟糕。但他也很遗憾的表示说，每一个国家似乎都有这个问题，就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似乎都倾向于乱花钱，然后所以呢，经常每个国家的这世界，他讲的是全世界，不是指美国哈，每个国家都有这个倾向乱花钱。然后乱花钱都倾向会让货币贬值，好，所以他讲的是一个很 general 很一般的普遍性的一个论定啊。那他还是看好美国啊，他并不是看坏美国的这个，所以你看我刚才在解释这个假新闻的意思，就是大家把他的一句话说哦，这个如果一个国家这个如果赤字乱花钱的话，那他的货币会下地狱，然后就来引申说哦，因为巴菲特投资日本呢，所以美元是看坏美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假消息啊。那所以大家在看到新闻的时候，如果说你不知道，就可能会被误导了，因为这些媒体是看坏美国的媒体啊，所以就会站在另外一方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了解啊，明辨真正的巴菲特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看坏美国的媒体，讨厌川普的媒体，每天都给我们灌出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消息，特别影响大家的这种情绪啊。所以呢，你刚好就讲到这儿了，我也想请您再给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么因为这个美债呀、啊、美元呐、啊、美债利息呀、啊、包括呢别的国家握有美债呀、啊、又要去抛售美债对美国进行打击呀、啊、所以呢都搞得大家人心耸动的。所以不妨呢也请 Rex 给我们来从您的角度上为我们再做一下解释啊。那现在呢就是包括日本居然呢说出来说的美债啊也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牌，让市场哗然呢，这是从日本人的嘴里边说出来的，你从中国那边说出来我们还理解，对吧？但是呢居然连盟友都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也让呢大家的就是心里头就觉得哇，这一旦而且他还要借国债上限可能还在增加50,000亿，所以大家都心里觉得没底啊。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分析呢就在说，哎呀，这个很不得了的，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不懂行的人你不知道，我这事儿很可怕。所以前两天呢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也想从您的角度上给我们来做一下解释。
对，我还是要驳斥一些假新闻，就是这个市场真的是misleading 的讯息是太多了哈。我还是解释一下，比如说美债，当你谈判一定要筹码，日本现在的筹码确实它拥有我们，它有最大的外对我们等于有最持有最多的美债嘛，第一大债券持有者。但是任何一个媒体现在讲说抛售美债可以让美国的经济陷入一个严重的问题的话，这个根本这个是确定就是假新闻。大家知道在疫情期间啊，疫情期间联储局他一下子可以释放出好几兆的债券，这个就是他可以吃下好几兆的债券，释放出好几兆的流动性啊。所以刚才不管是日本的1兆多的美债，或者是中国不到1兆的这个美债，假如他真的今天当天全部都抛售出来，我觉得这个市场造成利率只要飙超过这个十年期，只要飙超过 1% 以上，联储局马上就会出来干预的，啊，那联储局的它这个是基准货币和它的这个能力，它是可以吃下所有的货币的，那你瞬间你手上的债券就被吃完了，所以没有人会做这个事情，也这个是绝对的假新闻哈，就是没有人会把手上的牌一下打完了 ，S 一下打出去，然后就被人家吃掉了。啊，大家有听懂我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故意是看坏美国的人所讲的话，啊，所以不用相信，不要相信说这个美债会抛售也会造成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危机，因为联储局有非常更大的能力可以吃下所有的美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同，我们这个货币跟别的国家是不一样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先驳斥这个观点，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知道先不要看啊。
对，所以是很害怕。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哈，那这位听众您好，请讲。
哎，是的，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啊，想请问那个 Rex 啊 ，Rex 从台湾来对不对？
是。
那现在呢，在网络上有一大堆的有黄仁勋啊，就是 NVIDIA， 苏之峰就是 AMD 的 CEO， 还有陈文茜啊，大都很出名的人物，胡立阳。还有一个张仲谋他是就是 AMD 那个的 CEO 嘛，所以这些人呢在网络上呢就是说他们宣传说他们可以在两个月之内赚150%，两个月哦，就台湾的股票，哦，不是这里的，然后他们还说有这种所谓的用 AI 去选股，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股票，在那一刹那里面大概他有20几个人，就是每一个这个所谓的group 里面有20个人，大有20个 group， 大有400多人，但他每一个 group 有他自己的策略，有自己的 AI 去选股，然后再把钱全部一口气放进去。所以刚刚跟我讲，第一个是两个月可以赚150%，第二个就是 AI 选股以后，大家同时投钱进去再拿出来，可以赚到大概也是150%，两个月这样，每一天都可以赚8%，而且 accumulate 这样下去。那我想请问那个 Rex， 这种是真的吗？还是网络的骗局？
哦，这绝对是骗局。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如果这个人敢这样做的话，他每天赚8%，他就是股神。我们知道股神巴菲特才刚刚要卸任了，他60年来的平均回报率就是20%左右。如果他有任何人可以做到20%的年回报率，他就会是股神。了解吗？有人跟你讲50% 是100%不可能。某一年、某一天、某一
个
时间。可能有可能，一个长天期的绝对不可能，否则他不用来招揽生意了，他自己做就好了，他就是股神了。 其实巴菲特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就第一天他就会发，他刚开始操作，帮他姐姐啊操作了一些钱以后，结果买了一只股票稍微跌了一下，他姐姐一直抱怨，然后他就听了就很，就很烦了啊。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收任何人了，他就是自己的钱拿来操作。他在巴菲特这个 Berkshire 等于是他自己的公司，你自己要来当股东，你钱拿来，不是我求你的。所以，从来巴菲特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报酬率可以150%每年这样赚，他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他也不用跟任何人报酬，
是。
他就是股神。
那目前有大概有，我估计有50个group，每个 group 里面有大概至少20个人，因为每一个 group 我都去看过，他每天，晚上就是他台湾的股市开的时间。他们那些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都在谈得很热烈，而且有老师在教，每一个 group 都有老师在教。好，那这些老师是什么人呢？是黄仁勋，是苏之峰，是
陈
文茜的手下。
他们为什么来教呢？
不可能的，他们来这边教黄仁勋的，这黄仁勋亲自在那个网，在 A，在那个这种什么，往那个，
这更是不可能了。这些公司的 CEO 本身是严格受到监管的，也不能有内线消息。这绝对是假的账号嘛，请明辨这个情形，这样。
好的，那非常感谢这位李先生哈，那 Rex 呢已经是肯定的回答给大家了，赚钱我们都能理解啊，但是呢，咱们理财有道哈，那个千万不要被骗了啊。而且呢，他们作为那么大的黄仁勋，他会跟你扯这些事情吗？这就是我们要基于常识进行判断的哈，而且千万要小心这些事情啊。哎呀，打着这些名号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也是要小心了。现在这个 AI 呀，把声音模仿得很厉害的，你知道他那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呢？不要上当哈，在这要高姐要提醒大家。好，那其实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就是Rex 就是用这个 AI， 现在呢这个 AI 其实都在用软件哈，我也知道确实有 AI 选股，您怎么看的这个呢？
对，当然了，就过去这 AI 选股已经不是这今天哈，在我们这个行业就有叫 robo advisor 哈 ，robo advisor 基本上就是你委托他操盘，也不需要像我们这样真人帮你服务哈，那他就是可以有一个 model 就在 run， 这个过去就一直都有的，而且费用也非常的低哈。那我自己当然了解说这个是一个竞争对手哈，所以基本上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下他们绩效。那我觉得最主要他们的一个问题应该是说，在多头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在牛市的时候普遍都表现得很好，因为整个大盘是在上涨的。但如果在碰到这个熊市的时候呢，他们通常就表现比较差啊，就因为他也是这跟着市场的下跌。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基本上他的 model 呢，如果你仔细研究，多少还是看着这过去的绩效哈，比如说或者是就是说它的这个模组呢，还是以过去的数据来整理的嘛。当然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但是它这个 model 是更僵固型，它可能不是看未来来做它的一个判断，而是非常多运用了过去的绩效来做判断哈。所以这当情势如果突然瞬间出现转变的时候，可能会来不及反应哈。当然现在 AI 已经日积月异，可能以前是可能一个月调整一次 model， 可能现在每天啊随时都在调整都有可能哈。但是我就说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在碰到熊市的时候，它的这个对抗性相对比较差哈。那在牛市是没问题，这是我个人的观察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刚才这个美债的这个问题哈，那天我也在讲，我说有任何一个核弹级的这个选项能够把美国经济体给干垮的话，那世界其他经济体就更不用说了，那有吗？那所以从最近的巴菲特，包括呢贝森特财长都在说，不要跟美国对赌哈。所以呢，把这个美债的这部分的这个关系吧，也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呢，确确实实这个耸人的新闻已经是在网络上流传到我周围的一些年轻人都过来问我了，哎呀，他们这个美债你看到了吗？怎么怎么样？所以呢，Rex还是从专业的角度上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对啊，我想美债就是说美债、美元这些都是在一起的资产哈。基本上，如果你像这个一个国家的债券不是或者那个货币不是不能不被打压哈。我们在过去历史上看到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说1992年这个索罗斯突击的这个泰国的货币啊，或者是这个还有就狙击了泰国货币让这个货币贬 主角英国哈，那时候英镑哈，然后1997年是亚洲的泰国哈，就92年是英国，97年泰国，基本上都成功的这个举集那个国家的那个货币，跟使得那个国家瞬间啊，这个进入这个金融风暴的一个情形哈。那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也可能可以做到，但是我刚才解释，以美国来讲，应该没有哪一个金融机构有办法，或者哪一个国家可以去狙击美国，让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发生这个崩盘哈。因为我刚才说过，它背后有联储局，联储局它随时当它发现不正常的状态的时候，它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哈。那我刚才已经举例了，疫情的时候它可以释放出数兆的流动性出来，所以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金融机构可以有能力去跟美国对抗哈。所以Don't fight Fed， 就是说基本上不要去跟联储局对抗，这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第一个指导哈。所以我想这个普遍来讲，散布了很多的这个讯息，那是因为这还在正常的波动范围，那联储局也就看着，他也没有出手，也不需要出手。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这个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飙到15%以上，或30年期再飙上去更高的话，我觉得联储局是会出手的。
好，非常感谢 Rex 今天带给大家的呢都是一些好消息哈，所以不要呢去现在假信息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常识，多听理财有道哈，我们带给大家一个真正的新闻。好的，谢谢 Rex。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那么今天首先看一下 Google Alphabet 今天狂泻了 7.26%， 每股呢只来到了151.38块，主要原因呢就是苹果服务业的高级副总裁叫做 Q 哈，他呢直接在四月份的这个在听证的会上他说呀，四月份呢这个 Safari 他的浏览器的搜索使用量史上首次出现下滑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导入了人工智能的搜索，所以他的这个呢消息呢直接呢就被外界解读啊 AI 已经啊对未来 Google 的搜索业务呢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也被视为呢苹果可能会逐步降低对 Google 引擎依赖的这样一个讯号，所以今天这个消息呢直接导致呢这个 Google 呢真的是狂砸啊，跌了 7.26%。 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未来的走势，
152.8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短期内啊，但是我们看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我们看更长时间，半年一年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OK， 可是如果五年以上长期还是涨势，它来到大概205块在今年的时候，那最高了，然后就跌到147了，
嗯，
接近40%，然后现在在回升当中。
OK， Max 挑战您一下，我知道您美国这边你在操作的时候，你基本都做指数哈，你手里有没有美国的个股？
没有做个股。
天哪，你看看啊，这已经做了这个20多年的这样的专业的一线操盘员，人家都不做个股啊。但我们的听众呢还挺愿意听我们说个股、啊。
因为个股，因为你长线，当然你长线的话，你有 diversify 够的话，其实也能够接近指数的那个可能成绩啊。
但是你是短线长线都有，所以呢你们更看重这个指数哈，容易操作是吧？
指数因为个股老实讲你短线的话它也好像赌博嘛，你的都不知道讲什么情况，长线其实个股对我来说更加有很多变数啊。当然如果你有看基本面就是财报啊这些可能好一点啊，会好很多，但是因为如果大部分短线的话，那基本上就顾不来那么多。
嗯，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吧，今天的迪士尼啊，迪士尼大涨了超过10%，主要呢就是它的第二季的营收和获利双双超出预期。这个呢是今天它的这个主题公园哈收入是相当的好，而且它还开一个新的主题公园。它的迪士尼的加串流平台的用户成长也非常的强劲，我们看一下 DIS
102块，我 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然后整体来说五年内它还是看跌的。它大概差不多2020年了，差不多这个是2021年了，来到180，差不多接近190了这个位置，然后就往下跌到差不多85左右，也跌了差不多一半了，超过一半了。
嗯哼，今天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Uber 啊，它呢重摔了2%，也是它的预订量哈、逊于市场的预期，轿车服务成长趋缓，引起了对经济前景的担忧。Uber
83.6毛五。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整体来说也还是看涨啊。但是啊，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它短中长期基本上是看涨的。
最后一只股票快速看吧 ，MRVL， 它股价重挫超过8%。它本来呢是6月10号举办的投资人日呢，直接就延续到了明年，理由呢就是经济情况目前不确定性过高啊，又多了这一家。我们来看一下 MRVL。
MRVL 56块，哇，一周内数据看是看跌的。我看一个月的不是很明朗，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那它还是处于跌势。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